中信月刊2013年11月第52卷第11期总编号619，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，网址是 www.ccmusa.org。录音员谭瑞娟，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。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，主旨是为帮助示弱人士。磨难于我有益，作者邝陆坤正。成长的背景，1922年我在广州出世，父亲笃信佛教，属印度密宗，念梵文经文。年幼时家里的佛堂有好多佛像，我父亲下班回家必去佛堂参拜。每天工人都将花和生果洗干净，一碟碟供奉在每个佛前。香炉点着香，进佛堂前要穿备的衣服，用香擦手，换上拖鞋。父亲进去，我哋亦要进去。佢教我哋念一啲经文，日日都系咁。逃难的岁月，77事变后，中日争战爆发，我哋逃难到香港。父亲得知基督教学校办得好，就送我哋三姐妹到真光女子中学读书。香港沦陷后，日扣常凌辱女孩子，家人严禁我哋三姐妹出外，并设法让我哋随教会逃难，从深圳到惠州，途中躲避在牛房，听到日军临近，就扮成好康庄嘅样子。后来我哋逃离封锁线，抵达惠州。我出外工作，供两个妹妹读书。由于日军军炸猛烈，公司要迁到梅县，那度冇战事，生活安定了1年多。有一日从美国之音得知日军投降，大家都欢喜若狂。暴动后移民，回香港后，我同邻居青年结婚，丈夫经营摄影店。1967年香港暴动，人心惶惶，不少人移民外地，我哋亦于1969年移民美国。小姑申请我哋嚟美国，住在马里兰州，丈夫在七兄弟姊妹中为最大，一向独裁，同住绝非长久嘅计划。加上马里兰州天气寒冷，于是迁居加州。嚟美国之前，我学过车衣、烹饪、剪发等，以备在异地可以谋生。丈夫唔习惯移民生活，常怨天尤人，喊着要翻香港。我哋在失业服务中心认识咗苗太，她介绍丈夫去餐馆工作，丈夫冇兴趣，结果我去做。后嚟我决定一边学车衣，一边进修英文，提供谋生技能。儿子当时只是得15岁，好懂事，暑假派报纸帮助家计。开始去教会，我哋育有一子一女，女儿在香港去过教会，教会知道佢要移民，就介绍美国的教友郭炳耀先生俾佢。佢喺屋邻找到他，他好有爱心，设法帮助，教我哋看地图、找工作。从1969年6月起，就接载我哋一家四口返教会。参加教会后，我好开心，情绪平稳咗好多，唔再惊惶，又应邀参加查经班、祈祷会、主日崇拜，来来回回都有人接送。后来我学会揸车，就唔再麻烦别人接送，什么聚会都可以参加。爱心的支持，当时车衣是逐件计算，一日先赚得3美元。教会姊妹们安慰我，为我祈祷。可惜一个多星期后，因为我工作太慢而被解雇， 苗太又介绍我去缝制家具，我同姊妹们迫切祷告，我买咗缝衣机，将家里嘅座垫拆开，依照样子用布剪裁，练习咗两日就去见工，管工要考我嘅车工，女儿在外边为我祈祷。考试时，管工要落楼，一个墨西哥女子走嚟助我一臂。我获雇用后好欢喜，多谢那个墨西哥女子，她鼓励我用心学习，我回家勤奋练习，在那间公司做了三年。后来公司结束营业，我转到另一间公司，前后两间公司都没有华人同事，逼着我学英文，落班后我再进修英文。决志与受浸，我于1969年决志信耶稣，当时女儿告诉我要参加浸礼班，我想我亦去吧，丈夫亦没反对。后来儿子亦信了耶稣，却不敢告诉父亲，到了受浸前先告诉他。儿子受浸那日，他父亲凶恶地跟着我们回教会，边走边闹，那日真是不容易过。儿子受浸后，带了不少在美国土生的华裔年青人回教会，亦在他就读的中学得到校长的允许，组织基督徒团契，更带团友回教会。丈夫见我们三母子都回教会，勉强跟随我们去，好多教友向他传福音，为他祷告，他亦曾举手决志，可惜不明白真理，糊里糊涂地随着朋友去佛堂，甚至替佛堂宣传。夫妻的关系，我信耶稣后心里十分平静舒畅，每遇到问题如找工作、与丈夫争吵等，都祈祷交托上帝。丈夫常无理取闹，纵使我不出声，他仍然继续闹，数我的不是，既啰嗦又凶恶，我只好远远躲避。他从不在人前俾面我，以前我会为这些难过，忍不住大哭，晚上失眠。信耶稣后，上帝成了我的盾牌，无论丈夫讲什么都刺激不到我，好少放在心上，一觉睡到天光。我深知道要改变一个人好不容易，唯有先改变自己，以免争吵，否则被儿女看到这个坏榜样，如何教育下一代呢？这是我最大的改变，真感恩。丈夫愿意回教会后，脾气亦稍有收敛，只是他仍然带人去佛堂。我奉献5元给教会，他亦好不高兴。丈夫一向不满意现状，追求名利，视财如命。他怕挨苦，初来到美国做了几日工就叫苦连天，要回香港。后来接受朋友的劝告才留下来。苗太介绍他去做清洁工作，他觉得工作低下，没面子，做得好不开心。但他的一位基督徒同事叶先生在香港是厂长，却能快快乐乐地去翻工，还开车接丈夫好几年，风雨不改，体弱变健康。我体弱多病，在香港已患有子宫瘤，但没有做手术。来美国之后，工作辛苦，经常流血得好厉害，身体疲累，但工作加班收入不错，当时又需要钱，于是拼命工作，疏忽了健康。到了罢工时才有空看医生，医生说要立即做手术。一位教友安慰和鼓励我，告诉我他的经验，亦介绍医生给我。1974年夏天，我接受手术，一点都不惊慌，还预先煮了几日的饭送放在雪柜，晚上睡得好， 第二日早上入医院，手术前于力公牧师和另一位牧师来为我祷告。手术后康复得很顺利，我不用吃止痛药，医药费全由保险支付，之后休息六个星期。脊骨非常不舒服，有位七十几岁的教友一直视我如女儿。他本来是护士，对我十分体贴，安慰我。我做手术和休养期间，他天天都来看我，医生还以为他是我的母亲。2005年，丈夫从眼部开始生蛇 shingles， 自此身体虚弱，我悉心照顾他，他离世时87岁。我因服侍丈夫消耗了很多精力，本以为快回天家，想不到能活到现在90多岁。主恩典够用，到今天上帝仍赐我服侍的机会，我常将自己的经验与新移民分享，提供资料给他们参考。现在我仍可以开车载人去医院和疗养院探访亲友，帮助病人办理出入院手续，有时亦载人去复诊或接送人去机场，更常载人去主日学。可以做得到的我都尽力而为，虽然有人常劝我，你自己年纪大了，要小心身体，但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到，不觉得有困难。感谢上帝给我有不少的磨练，由于丈夫在世时不开车，由我负责开车，从未去过的地方我预先看了地图，靠着祈祷就开车去，就这样走过。现在可以开车服侍人，真是感谢上帝。如往各海采访，失去三位至亲，作者余辽庆逢。我在2002年患忧郁症，经历了8年的治疗，蒙上帝恩典，到现在康复已有4年，日子总算过得愉快充实。但好景不常，就在2012年短短8个月之内，我痛失三位亲人。这三重的打击让我感叹人生无奈，半点不由得人。一、女儿。我和丈夫结婚到现在30多年，有一子一女，他们都在英国接受大学教育，两子弟住在一起，互相照应。我就跟随丈夫到上海工作。去年女儿伊珍完成第二个硕士课程，正准备投入医院行政工作，献身所长，岂料突然中风，安息主怀，晴天霹雳。2012年3月3日，儿子从英国来电话，家姐好危急，快冇命啦！你哋会否来医院睇佢最后一面？我同丈夫经文噩耗，立刻从上海飞到英国曼彻斯特 （Manchester）。一落飞机，看到一对宣教士夫妇专程来接我哋，就立即送我哋去医院。伊珍躺卧病床，冇知觉，全身插满管子，医生说他是因脑部大量出血以致昏迷。眼见到宝贝女奄奄一息，我痛心欲绝，抱着她放声大哭。第二日3月4日，她安然离世，太突然了，只是28岁。医生懂事孝顺，我患忧郁症的时候，他常常来电慰问，给我支持和鼓励。现在他一句话都没有留下，就走了。我怎能够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？我和丈夫儿子非常难过，相拥痛哭。天使如云彩包围着我。就在这个悲伤哀恸的日子，上帝差派了很多弟兄姊妹，当中有我们不认识的，来安慰我们，扶助我们，让我们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慈爱。 知道伊珍已经到了没有疾病和痛苦的天堂。很多人关心伊珍，知道她昏迷的事，教会立刻在网站呼唤弟兄姊妹为她迫切祷告，轮流探望她，更全力支持我们一家。表弟和一位弟兄来陪我们住，照料一切，为我们奔波，之后又协助办理丧事。安息礼拜有200多人出席，有从荷兰、香港和英国本地来的亲友和弟兄姊妹，大家都不舍得伊珍。上海国际团契的弟兄姊妹不断寄电邮和书籍鼓励我们，耐心聆听我们的倾诉，关怀备至。办完伊珍的丧礼，我们回到上海，又收到姊妹们送的鲜花、水果篮和慰问卡。上帝的慈爱藉着弟兄姊妹包围着我们，扶持我们，使我们不以致伤痛欲绝，以致跌倒。伊珍在英国教会的牧师告诉我，伊珍爱主爱人，在教会热心侍奉，在聚会中担任司琴，教主日学，教普通话，又在团契担任导师。有个团契本来只有三四个人聚会，伊珍积极地从好远的地方带领一群大学生来参加，使团契渐渐兴旺起来。听到上帝赐福伊珍，喜悦他所做的事工，我们心得安慰，觉得他不枉此生。想到女儿这样爱上帝和爱人，我们愿意将她的肝、肾等器官捐给有需要的人。后来知道女儿的器官共救了四个人，这四个人都以电邮向我们致谢。看到女儿生前死后都能为爱人间，她的一生亦算满有意义。我们亦把各教会弟兄姊妹的白金奉献给各人所属教会，英国的归英国，上海的归上海，香港的归香港。我自己亦愿意奉献余生为主耶稣作工，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二、奶奶。在痛失女儿后一个多月，2012年4月20日，年老的奶奶也因气管衰竭而安息主怀。当我听到奶奶的病情不大乐观，特登留在香港照顾她，无论她在家中、医院，我都陪伴在侧，用心服侍。但她的病情很快恶化，离流时，医院的牧师提议我向奶奶讲些安慰的说话，让她走时亦觉得宽慰，不致悲伤。于是我对奶奶讲，奶奶，我好感激你，你让我生女儿伊珍之后住在你家中坐月，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清早五时左右，你给我鸡饭作早餐，每日一只鸡。我坐月期间足足吃了30-40只鸡。你又煲蛇羹给我补身，煲干水给我洗澡。我告诉奶奶我多么感激她，她是多么能干，能煮出许多美味佳肴，如发财猪手、玉环瑶柱脯、茄汁大虾碌、鸡包翅汤、碧绿果仁带子，令我们大快朵颐，至今还回味无穷。接着我说，奶奶，你见到光就向着光处走，见到主耶稣要紧握他的手，告诉他你已经受洗，是大埔礼贤会的会友，你一定可以上天堂。不要害怕，放心跟着主耶稣走就得了，不必挂念我们，我们会很感激你。最后我告诉他，若我过去有什么做得不好，有得罪他的地方，请他原谅我。然后我为他祷告，他虽然不能够说话， 脸上却流露了从天而来的安详和平静。之后我替他洗面，和佣人分别在他的病床左右为他按摩，从头一直到手脚。当按摩完脚部，他便安息。奶奶离开时面容舒泰安详，熄了世间的劳苦，但是我仍忍不住大声痛哭，以涌泉的泪水送别奶奶。我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陪伴奶奶走完人生最后的一程。三，表哥。半年后10月31日，从小就看顾我的表哥亦走了。记得那时我们住在新界，他常专程来我们家带我们去九龙礼院游玩。最难忘的一次，我们亲戚一共11人去日本北海道旅行，他在雪地上开快车，十分刺激。表哥有3个女儿，内外孙共有5个，他为人风趣幽默，笑口常开，深得家人和街坊喜爱。每逢新年，他和表嫂都煮佳肴美食款待我们。2年前，表哥决志信耶稣，他身体一向壮健，外柔东泳，牙齿整齐洁白，80几岁牙齿都是真的，没一只假牙。他是因为耳朵发炎，细菌入脑部引起脑膜炎而逝世。在他的安息礼拜中，我负责讲述他的生平。我妹夫是牧师，帮忙办理安息礼拜事宜。虽然大家都不舍得他，但知道他已回天家，得享永生，我们便心得安慰。总结，去年在短短8个月里，我接二连三失去3位至亲。我无怨命，无埋怨上帝，也无好似别人所担心的忧郁症复发。是啊，在世人来看，咁是好大的打击。但是我的上帝扶持我，他差遣牧师和弟兄姊妹帮助我和安慰我。他给我永生的盼望，知道女儿奶奶和表哥都已回天家，与他同在，好得无比。他们3个人比在世的时候更安全稳妥，世间的疾病、痛苦、衰老、死亡不再缠绕他们。我不必为他们担心，因为天父会照顾他们。将来他们和我们必再相会，永享永生的福乐。永生真是上帝赐给我们信他名的人最美的恩典。没有永生，人生的终点只是死和永远的分离，多么痛苦。但愿我所有的亲友和读者们都把握活着的时候，信靠主耶稣基督得着永生，珍惜报主恩的机会。奶奶过世之后，我听到一位牧师分享讲，人生的得失荣辱都好快过去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无论有形无形，亦都会过去，只有属灵的生命才是永恒。主耶稣基督快来，到时我们拿什么向他交账呢？我听到之后，立志要更多为主作工，传扬他，使更多人因信主基督耶稣而蒙恩得永生，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于是我主动邀约未信的亲友见面，告诉他们教会弟兄姊妹们如何在我们家遭受打击的时候，给我们帮助，与我们同哭，分担我们的苦难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亲友们都耐心听我们数算主恩，最后我把忠信月行送赠亲友，告诉他们这位主是又真又活的上帝，愿荣耀颂赞归给三一真神，你真美好不露。时评：自食其果。作者：钱志群。中华民族素来以美食著称， 常以满汉全席来形容盛宴的丰富，菜肴的精致，但在现在舌头上的美食已经演化成满毒全席，毒大米、毒奶粉、毒鸡蛋、毒火锅、毒海鲜、毒酱油、毒调味料、地沟油、瘦肉精等等，似乎无食不毒，民以食为天，近十年反而是民以食为忧。吉林省有6362名学生饮了豆奶集体中毒，广东省发生484名市民食了含有瘦肉精的猪肉中毒，并有11人饮了工业酒精混合的假酒而死亡。安徽省查出劣质奶粉导致171名婴儿营养不良及13名婴儿死亡。河北省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使10000多名婴儿住院，并且有4人死亡等等。即使搜集更多此类事件，在十几亿的人海中，中毒事件毕竟是少数，你食我食大家都食，又何惧之有呢？但另一类报道却会令你惊醒，目前中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患了癌症，每日有8550人成为癌症病者，每7至8人中就有一个死于癌症。未来10年，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继续攀升。在致癌元凶中，满毒全席亦脱不离关系。日食月饮，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死亡。我们每年回国多少都会去饭店吃饭，但这两年看多了食物安全方面的报道，以致面对色香味俱全的饮食，会边食边忍不住会想，他们用的会不会是地沟油？煮的会不会是硫磺熏过的菜？我只是在借饭祷告中求上帝洁净和保守。不放心中国，回到美国又好到哪呢？有一年我去旧金山的唐人街，在林立的饭店门口堆满了大得变形的番茄、苦瓜、黄瓜等，让我联想到那些通过不正常方式让体态变形的日本双扑运动员，从此便开始注意了一个词，基因改造。基因 DNA 是上帝给生物设置的底线，所有生物都是以各自的基因为模板合成蛋白质。如果在某一农作物种子的基因中，人为地渗入另一个基因片段，用这个基因片段为模板合成出一种蛋白质，就叫基因改造。比如粟米容易产生虫，科学家便将一种叫 BT 的细菌基因片段移入，令粟米体内产生 BT 蛋白。它在粟米害虫碱性的肠道中被激活后，可让害虫穿肠而死。那么人食了基因改造粟米会不会都死？暂时来看肯定不会。会不会引起癌变等其他疾病，甚至遗传呢？长久来看，谁能肯定不会？这些危害在动物实验中已被证明。基因改造换一个讲法就是基因突变，而癌症的起因就是基因突变。我时常想，上帝同天上谁看他所做的人类如何利用自己的聪明，把他所做和谐的万物一步步变得面目全非。是何等失望，上帝所做的世界，地球公转自转，日出月落，花开花谢，四季有时，光合生养，入口排泄等等，万物循环有序，一切顺水自然。 上帝做出始祖亚当，并安排他在伊甸园中做修理看守的工作，参创世纪二章十五节。可悲的是，亚当和夏娃偷食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从他们繁殖出来的人类都自食其果。人开始被罪的权势所辖制，私欲还生，人与人、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从此扭曲。人类见利忘义，自作聪明，越来越离开上帝所造世界的原有形态。比如说，用纤维代替了纯棉，用药物刺激牛，令它天天产奶，代替了生育时阶段性的产奶等。用夸耀的现代技术，杀虫剂、除虫剂等，被摧残的和被污染的动植物沿着食物链进入人体，永远残留。昆虫原本知道怎样消化自然界各样食物，但是对农药之类的人造产品却不知所措，只好残留体内。鸡食了上帝所造的昆虫，自然会消化和新陈代谢成为营养，但对残留有人造物的昆虫亦不知所措，只好残留体内。人食鸡，身体原本会处理消化，但对残留有人造物的鸡亦无法好好消化，只能残留体内。人造垃圾，人为污染，让我们在食、穿、住、用中的危害防不胜防。灵性已死的人身体亦在最终取利取乐时成了取死的身体，参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。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？只有回到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上帝，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面前认罪悔改，求主在十字架上为所流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，苏醒我们的良心，学会真爱。如果我们能尽心爱上帝和爱人如己，菜农又怎会为了利益卖那撒满农药的菜？畜牧业又怎会为了利益卖用了大量激素的牲畜、鸡蛋和牛奶呢？伴青少年成长，作者莫世纯。孩子大约到十三岁就进入青春期，身体、情绪、智力各方面都不住成长，产生极大的变化。他们开始有自己的社交圈子，这个阶段的孩子缺乏安全感，容易跟着潮流走，同伴的话对他们影响很大。他们这个时期开始有自己的睇法，想争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，爱发表意见，觉得自己已经长大，说话间却流露出幼稚。这个是一个似懂非懂而且自以为是的阶段，最需要谦卑受教，却有最叛逆的时候，特别容易和父母意见不合，产生冲突。这个时期父母要特别忍耐，自我克制，不能再用权威来压制他们，反而要耐心聆听，平心静气地教导孩子，切勿冲动，即时下判断。我特别强调，父母和子女沟通之前，彼此意见必须一致，以免自乱阵脚，叫子女无所适从。有些家长以为孩子叛逆是因为交友不慎，其实不一定是这样。例如父母对子女有很多无理的要求，孩子小的时候敢怒而不敢言，到了青少年时就反叛，若结交同类的朋友，胆子就更大，就和父母对抗。所以父母要自我检讨，在孩子成长期间，你怎样对待他们呢？如果常使用高压的手段， 就要立刻向上帝认罪悔改，向子女道歉，化解误会或仇恨，否则他们不会听你讲。三种关系，如果子女不反叛，可以教导他们建立最基本的三种关系。一、敬畏上帝。每个人心中都有最崇敬和爱慕的对象。青少年喜欢崇拜偶像，他们可能崇拜金钱、才干、容貌、地位等，但这些外表的东西都会不停地改变，只有上帝永不改变。孩子如果真的认识上帝，就不会轻易被世界迷惑，失去人生方向。要有智慧，就需要认识上帝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，箴言一章七节。我认识一对夫妇，妻子在家带小孩，丈夫觉得她很笨。后来孩子长大离家，妻子得闲就读圣经，把经节抄下来，一边做家务，一边背诵圣经。两三年之后，一日丈夫突然对她讲，我觉得你现在办事精明了。原来她敬畏上帝，学习圣经，不知不觉增添了智慧。所以如果希望孩子有智慧聪明，就要教他们敬畏上帝，读圣经，让上帝的话成为他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。参诗篇119篇105节。二、听从父母。正常的父母都会教儿女走正路，更理想的是教他们遵行圣经真理。但是要孩子听你，就要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，所以要花一些时间计划家庭活动，如下棋、打球、钓鱼、旅游等。圣经上又讲，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。以弗所书6章1至3节。主里听从父母，意思是父母先要做得对，合上帝的原则。除言教以外，还需要身教。孩子和你生活在一起，对你的言行举止和价值观看得一清二楚。若父母言行不一，孩子就会有反感、反叛、顶撞父母。用圣经的原则教育孩子，说话就有力，然后和孩子一同祷告。有些事孩子不想直接告诉父母，或忘记告诉父母，一同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加了解你的孩子。我的儿女已经长大离家，我常问他们有什么事需要代祷，他们就会把生活里的事，包括难处和人际关系，一一告知我。这样我就知道他们的起居近况。三、远离损友。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很重视同辈的朋友，他们要有所属的团体，但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父母要特别留意孩子所结交的朋友，留心听他们同各朋友的描述。我在中学和大学时，父亲都很留心听我讲学校和同学的事。此外，我从小参加教会团契，在导师带领下有正当的团体活动，所以一直有良师益友扶持勉励。如果你不希望子女结交坏朋友，就要花时间留心他们，把他们放在一个好的团体里，以帮助他们结交益友，走上正途。我儿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，箴言1章10节。调整角色，父母需随孩子的年龄调整自己的角色。一、辅导参谋。孩子小的时候，父母发出命令， 孩子便要听从，但孩子长大了，角色就要调整，从总司令变成参谋，不可以事事干涉。你可以建议为他们分析，如果用高压手段，孩子会反叛。比如说，你十五岁的女儿欺负弟妹，以下有两种方法，你觉得哪个会较能接受？一，运用权柄告诉他，如果再欺负弟妹，会拿走他的手机，或不准他看电视一个月。第二，分析问题告诉他，你留意到他对弟妹不耐烦，你爱他，担心他，希望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。跟他讨论，看看怎样可以改善他和弟妹之间的关系。很明显，第一种做法是责备，如果他不知错就会有反感。第二种做法是让他感到你关心他，会协助他矫正错误。二，牧者良伴。青少年会思考信仰，如果父母认识圣经真理，就能解答他们的信仰和人生问题，让他们认识上帝，得着人生的智慧。如果父母不知道答案，可以请教牧师和传道人，但要明白人的头脑有限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。父母最好时常和孩子谈心，一同读圣经祷告，鼓励他们结交遵守上帝诫命的朋友。三，严师益友。这个阶段的孩子对很多事似懂非懂，时常闯祸，作父母的要有心理准备，预先准备孩子做错事以后怎样处理。比如说，他做错之后你大骂他一顿呢，还是平心静气地藉这个机会开导他？所谓良言如同蜜蜂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箴言十六章廿四节。爱心不是溺爱，孩子做错事之后要教导他承担责任，此外还要带领他祷告认罪，告诉他所有错事都是得罪人和得罪了上帝。年轻人要学习对三方面负责，对上帝、对父母、对自己。四，尊重他们，对他们如同对待成年人一样，不是说他们已经长大成人，而是训练他们做成年人。你和他建立彼此尊重的关系，和他们说话时要留意。一，等待适当的谈话时机，不要什么时候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要尊重他们的时间和空间。小的事由他们照自己的方式处理，重要的就选择适当的时候和地点和他们讨论。比如说散步、去餐馆，或家中没有其他人先讨论。要留意他们的情绪，如果情绪好，愿意讲的时候就把握时机多讲一些。二，少啰嗦，说清楚就够了。比如说，女儿明天要考试，却一直讲电话，不温习功课。作父母固然要提醒她，告诉她考试的成绩会影响她将来的前途，以及父母不能够供养她一世，她需要及早计划等，但是不要不停啰嗦。三，小事让步，大事坚持。成人和成人之间亦会意见不同，何况和年轻人呢？我们和孩子意见不一样并不出奇。比如说，大原则是女孩子不准穿露背低胸衣服，但是颜色和款式可给他们一些空间自己选择。大原则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人不能够单独约会，不能够过时回家，但是几个人一同活动可以给他们自由空间。四，教导他们如何管理金钱， 鼓励他们到银行开一个户口。如果家人正散吃俭用，为储钱买一套洗衣机和干衣机的时候，就要坦白告诉孩子不必援助他们。这样孩子才不会要求父母买这些买那些。青少年最好不需要有信用卡，因为很容易失控，等到债台高筑的时候便后悔太迟。有很多25岁至34岁的人宣布破产，就是因为信用卡负债太多。我女儿有自知之明，平日都不用信用卡，只用现金和支票。五，让他们分享你的忧乐。不要太保护孩子，怕他们承受不起打击。过分保护他们，就像温室的花，离开了温室就不能够存活。太受保护的孩子踏入社会后，一受到打击很容易崩溃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应付困难。所以不需要什么事都为孩子解决，要训练他们懂得如何处理困难。五，栽培灵命。圣经上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箴言22:6。当行的路就是上帝的路，有几点值得注意。一，培养以圣经为基础的人生观。教孩子远离淫乱，做人光明磊落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，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叛逆之子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以弗所书5:3-6-10。二，鼓励与基督徒长辈来往。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。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，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。箴言27:10。远亲不如近邻，教会长辈对你子女的帮助可能大于不常见面的亲友。三，发掘他们的恩赐。上帝赐各人都有不同的才干和恩赐，作父母的要留意观察，然后鼓励他们发展和善用。既是上帝所赐，就不需要羡慕或妒忌别人，只要善用自己所拥有的就足够。四，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。不要勉强子女完成你没完成的梦。我认识一个年轻人，他父亲想去做医生，他却喜欢机械，因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思，勉强读了生物化学，拿了硕士学位。他没考上医学院，后来在一间药厂做了几年就被辞去。之后他同朋友合伙做生意，父母极力反对，说他不是适合做生意。他恨父亲以前强迫他读医学院，于是故意同父亲作对，结果一年后生意失败，血本无归。之后去东闯西碰，还未找到一条适合的门路，非常可惜。五，为他们祷告，教导凡事交托上帝。他们若学会祷告，在生活各方面寻求上帝的旨意，父母便能放心。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慈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把教导儿女的原则记在圣经中，求你帮助我知道你的旨意，也懂得教儿女去遵守。 使他们一生跟随你，不偏左不偏右，做一个讨你喜欢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晓君信箱，如何与公婆和睦相处。晓君你好，我的朋友恨他的家公，因他没有经过任何商量，就在他坐月的时候，因小姑夫妇有时翻工到晚上，把刚满月的外甥带到他家中。他丈夫虽然不同意，但只好无奈和不出声。曾争吵过，但到现在两家的孩子就来两岁，日间都是在他的屋企。到现在他都没办法接受这件事，每日放工回去见到他的爷孙都是不开心。他尝试原谅和想爱他们，但就是做不到。去年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他家婆，双方关系有好转，但对家公没办法做到，就是因为他每日把外孙带到他家里，却不肯在离家不远的小姑家里看顾外孙，等到他们七点半放工回来。虽然他信主多年，但却讨厌他们，亦讨厌自己这样。他知道没办法改变别人，希望自己有新的认识，能摆脱目前的憎恨状态。姊妹，亲爱的姊妹，多谢你的来信。是谁的家？看来你朋友的公婆同他们同住，对吗？不知道这间屋是不是属于他公婆呢？如果是他们，他们是不是有权把自己的外孙带回家，不必征求你朋友夫妇的同意？当然，如果他们能做到多行一步，事先同你朋友夫妇商量，就更好。现在既然米已成炊，而且经过两年，他还怨恨，是不是辛苦了自己？再说，即使间屋是他们，公婆既然和他们同住，他们的家亦成了公婆的家，女儿和儿子都是要他们凑孩子，他们把两个孙儿凑在一起，同心合力照顾，是不是亦合情理？是雇主抑或儿子媳妇？如果要公婆两人分开，一个留在你朋友家凑他的孩子，另一个日日独自去女儿家凑他的孩子，两个老人分别照顾两个孙，各自煮饭，好像为两个雇主打工，直到傍晚七点半，是不是有点怪呢？只有一种情况不奇怪，就是他们两家都不是他们的儿女，而是名正言顺的雇主，每月分毫不差给他们合理的工资，那么其中一家的保姆日日带着别人的孩子去另一家雇主，这就不合理。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每月给公婆合理的保姆工资，如果没有，他公婆为何帮他们凑孩子呢？是不是为了爱？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愿意无条件地付出，为家人服务。如果是，那么他好像雇主这样，期望公婆日日分开，各自照顾两家的孩子，难道不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合理吗？怎样做更理想？再讲，如果两位老人家舍近求远，日日不嫌麻烦，带着你朋友的孩子和大堆尿布、奶樽、婴儿车等婴儿用品到你女儿家，晚上再把孩子和东西带回家，这样岂不是造成所有人，包括他们和你的朋友的孩子的不方便吗？要孩子从婴儿时起就日日清早往姑姑的家里去，会否不及留在自己家这么有安全感？我是觉得你家公婆留在家里带两个孩子，对他的孩子更有利， 至少孩子不会好像他的表哥那样，日日大清早被吵醒送到别人家里，他在自己家中更安稳。相反，他的外甥就缺少这种优厚的条件。其实由两个大人带着两个同龄的孩子是一种理想的做法，一来大人可以彼此照应，互补不足，比如一个要煮饭或去厕所，孩子都有人看管，遇到意外有人商量，必要时还可以分头应付，孩子都是从观察和模仿当中学习。所以让他们从小就看到嫲嫲和爷爷或外公和外婆合作的榜样，对他们将来与人相处共事都有裨益。再说他的外甥日日过来，两个孩子一起成长，玩耍学习，不会寂寞，被一个孩子独自对着一个老人，心理健康得多。孩子们从小学习怎样与同龄朋友相处，学习分享玩具和食物，互相迁就，学习饶恕，对将来他们交友、做事、成立家庭、建立健全和谐的人际关系都有裨益。你朋友了解自己多少？你说你朋友希望在这件事上有新的认识，我请他反思以下几个问题。一，他的原生家庭怎样？是不是独女？是不是他从小他的东西都是他一个人的？不习惯与人分享，不愿意别人闯入他的私人空间？他的父母的关系和谐吗？他是不是成长在单身家庭？他是不是跟父亲的关系疏离？为什么我这样问呢？因为他特别恨他家公，会不会是他的家公勾起他对父亲的疏离感和恨意？一般来讲，成人看见孩子都乐意跟他们玩，他的外甥还是这么小，为什么这样恨他呢？是不是因为他从小在一个母爱的家庭长大，不懂得爱，不懂得付出，不知道怎样跟别人相处？二，他是不是个性内向、沉默寡言，也比较执着、放不开，不知道怎样跟公婆沟通，潜意识觉得自己从小在家中没有地位，不重视，希望生仔后能奠定在家中女主人的尊贵地位，公婆却漠视他的存在，不征询他的意见就把外甥带来。多年来他每日看到他的爷孙都真幸，是不是每日看到他们都勾起他自己不被重视的心理创伤？是不是他对着他们的仇恨亦夹着他对父亲的怨恨？三，他的人际关系怎样？朋友多吗？有没有长辈的朋友？是不是比较容易受伤？受伤以后能否容易忘记？为免受伤，是不是不想多交朋友？是否好在意别人尊重他？是不是不知道怎样跟父母和公婆相处？上述的情况来信都没有详细讲明，不过如果他对自己多些了解，愿意改变，这样是一个好好的开始。可行之法，以下是我的一些意见。一，向上帝认罪，不是说去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需要救主，需要主耶稣降世为我们代死赎罪。不好要定睛在别人的亏欠上，要想到自己的亏欠，比如说公婆免费地为他们凑孩子，他的要求他们两人每日分头独自在两个儿女家中凑孩子，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。如果他看不到自己的错，一心只想原谅和爱他们，那就是还未学棋就想学跑。明白我说什么吗？如果只看到别人的错，看不到自己的错， 我哋好难学饶恕同爱别人。就如你所讲嘅，佢想做但做唔到，因为出发点同方向都错，冇办法达到目的地。圣经上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错，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至十节。一个人越蒙上帝光照，就越能睇到自己嘅不是。佢已经比以前进步，知道恨系唔啱嘅，懂得讨厌自己。佢要继续追求进步，求主光照，让佢睇到更多亏欠，得到更多赦罪嘅恩典。就如主耶稣所讲：蒙赦免多嘅爱就多，蒙赦免少嘅爱就少。参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。佢若多认罪，多悔改，就会多经历上帝嘅赦罪恩典同佢嘅爱。当佢体会到主嘅爱同赦免之后，就懂得实行出来。在上帝光中看到自己是有罪的人，并不会流于过度自责、自卑、自贱，因为上帝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二、实行饶恕。人与人交往，尤其是罪人和罪人之间的交往，很难避免彼此伤害。受伤之后就需要接受医治。最好的医治方法不是记恨，不是讨回公道，不是报仇，而是效法主耶稣，饶恕伤害我们的人，为他们祷告祝福。他有没有为自己的父母和家公家婆祷告呢？就从祷告祝福他们开始吧。如果他们做了什么事叫他受伤，产生负面的情绪，他就要马上祷告，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从头告诉天父，求主医治他的创伤，然后求主光照他看到自己在哪里做错，求上帝饶恕，帮助他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，忘记该忘记的，把受伤的记忆和情绪全交给上帝，让他处理，告诉天父他愿意顺服，遵行他的命令，饶恕他人。平日他要常读圣经，背诵关于饶恕的经文，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。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。对心里断不了的恨，饶恕是无时无刻地向上帝祷告，把所有负面的记忆和情绪都交给上帝，求他的医治，然后用圣经的话填补心灵的空处，愿上帝的话成为他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引他前面的道路。三、孝敬父母公婆。好不容易因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好容易彼此碰撞伤害。秘诀是记当记的事，忘记当忘记的事，常常思念他们的恩，数算他们的好处，而不是想着他们曾伤害自己。比如说，公婆好不容易养大两个儿女，现在一个做了他的丈夫，爱他，保护他，而两位老人家却要做儿子媳妇的妈妈，给他们凑孩子，寄人篱下，不但没有薪金，有时还要看他们的面色。如果要计算，究竟是他欠他们，还是他们欠他呢？他们是配得儿女媳妇的孝敬和爱戴，虽然他们像我们一样亦是罪人，然而人谁无过呢？上帝既然赦免我们， 我们是不是应当赦免人呢？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，以弗所书六章一至三节。四、学习感恩。点解那么恨佢嘅家公同埋外甥呢？点解记着当年嘅一件事呢？佢要把呢一件事倒出嚟，求上帝用喜乐同埋感恩充满佢嘅心，日日数算愉快同埋值得感恩嘅事。例如一，佢不必为找一个可靠嘅人带佢嘅孩子而头痛；二，每朝早不必特别早起照顾孩子等保姆嚟，或每日收拾用品把孩子送到别人家里然后翻工；三，佢不必担心凑孩子嘅保姆告假；四，佢家公婆唔使翻工；五，佢嘅孩子有爷爷嫲嫲照顾，还有同龄玩嘅朋友，多么有福。六，如果公婆同佢哋同住，系唔系还替佢哋煮饭呢？你睇哪里有咁便宜嘅事？如果到外边揾，佢能揾到咁可靠嘅保姆吗？七，同佢哋同住，佢还可以学到同人相处，学习睇到自己嘅不足，学习饶恕，学习以上帝嘅爱去爱佢哋，并建立有爱嘅家庭。以下嘅经文供佢背诵、思考同埋应用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佢若每天谢恩，第一个蒙福嘅人是佢，因为佢会变得快乐，尝试每天出门前简单地向家公家婆说声谢谢吧。放工回家时亦微笑道谢，说你们辛苦啦。想想佢哋会有什么感受？佢唔需要做许多嘅事，只要面带笑容回家，偶尔买啲东西给佢哋吃，佢哋就能感受到爱同孝敬。回家时若带着恨，带着憎厌，全家就会活在争战状态；带着笑脸同谢意回家，家庭就温暖，爱就容易出来。愿佢遵守天父上帝嘅话，活出饶恕同爱嘅生活，摆脱目前嘅憎恨状态，见证耶稣基督嘅生命，荣耀上帝嘅名。晓君，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？若愿意，请做以下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，你爱人类，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藉着祂，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，认识真理，得着永生。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上帝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，我是个罪人，如今决定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愿意一生跟从耶稣，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。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，使我信心坚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随想，看得懂，看不懂，作者方华。有这一件事，一次爱因斯坦应邀去欣赏卓别林的演出，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卓别林，表示很欣赏他的演技。爱因斯坦说，你主演的电影《淘金记》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得懂，你一定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伟大人物。卓别林收到信后，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，以他一贯的幽默讲，我对你更加钦佩，你的相对论世上没几个人懂， 可是你已是人们心目中伟大的人物。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，他的作品正是很多人都能看得懂，所谓老妪能解。不过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，不是因为作品浅白，而是他能写出好诗。作品首先必须是好的诗歌，浅白则是诗人的个人风格。反过来讲，好像李商隐，他亦是唐代的一流诗人，可是他的作品并不容易解释。他成为著名的诗人，不是因为作品艰深，而是因为他的作品是出色的诗歌。不少年轻人有时候会误会，以为作品必须高深才有价值，把好多道理塞进去，文章就会有意思。可惜事情不是那么简单，作品的内涵必须有合适的承载体，而且两者息息相关，是相互结合。文章如此，绘画如此，戏剧如此，艺术创作莫不如此，人生亦是一样。有些人的生命很容易懂，他想什么似乎是人人一眼能看穿，但这不妨碍他对别人有深度的影响力。简简单单的生命似乎没什么特别，但是因着他对人全心全意的爱护和关怀，这样的深刻影响和启发甚至是一生受用。看得懂的人生也可以是颇堪咀嚼的人生，内容丰富不等于艰深，平易近人亦并非是肤浅。看得懂与看不懂与成就无关，当然有些人学问高深，见识广博，而修养精湛，你不容易理解他，受他的影响亦可能是不同的人，但亦不表示他一定很难相处，他亦可以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人。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，他是老妪皆能，儿童亦很喜欢他，而有学问的拉比、犹太人的教师亦会向他请教，他十分随和，老百姓听闻他来到本乡便蜂拥而至，但他亦很不懂，往往有出人意表的言行，他的话有时直指人心，有时却要再三思索。但无论你懂他还是不懂他，他对你流露的爱却是相同，他对你的理解却是独一无二，叫人深深惊讶。这一位人物要成为你的朋友，亦要成为你人生的响度。你看得懂或看不懂他，无损他对你和你建立的关系，因为你懂不懂他，他都要懂你，并要在人生同行的路上让你能够懂得他。无论你看得懂看不懂，他都是最著名的人物，只是他不只是一位历史人物，他超越时空，此刻仍与人建立关系，有他同行，我们的人生亦可以平易与丰厚并存，这一点最好能懂。观察人生，透视时空，作者白衣。上帝的旨意是叫我们凡事谢恩，亦即是说要有好锐利的透视眼，纵使乌云密布，狂风暴雨，仍然能看到阳光。圣经记载有些人眼睛好厉害，能透视时空，世界功能最强的望远镜亦看不到天堂，这些人却看到天家，看到圣城，看到未来。有可能吗？在人不能，上帝凡事都能。试想地球和太阳平均距离约1亿5千万公里，乘搭时速1000公里的飞机要17年才能到达。可以有一种东西8分钟就能从太阳来到地球，就是光。人类做不到的事已经一早做到，何况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 唔好固步自封，唔好以为人做唔到、睇唔到嘅事物就唔可能或者唔存在。相反，要虚心探求真理知识，寻求明白上帝嘅旨意。而家嘅人长时间睇电脑、睇电视，搞到眼睛昏花，总以为眼睛睇唔到就唔信。有冇谂过系时候揾眼科医生检查呢？至于心灵嘅眼睛唔揾上帝系无济于事嘅。呢部分由谭瑞娟录制嘅《中信月刊》2013年11月第52卷第11期总编号619播放完毕。现在我谭瑞娟代表 TBL 听书馆，愿神祝福你。